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晨曦讲座里头的良苑讲台。我是您在电台的同路人，也是您的同工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惠。我相信呢，有很多的主内家人应该对文慧是非常的熟悉了啊。那么今天呢，感谢神让文慧呢又有机会在良苑讲台里头和大家一起来进入圣经里，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也求神呢让他的话语深入我们的心中，也进入我们的生命里头，实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么今天呢，文慧要和大家来分享的主题是信心的榜样。信心的榜样，一提起信心，你会想到哪一个圣经人物呢？没错，你想的应该跟文慧想的都是一样，那就是信心之父亚伯拉罕。所以今天呢，我们会一起来看看亚伯拉罕他为什么会被称为信心之父呢？我们会一起来看的经文呢，是创世纪的第22章，创世纪的第22章。我们先一起有一个祷告，求神让我们的心能够归向他。亲爱的阿爸天父，这个时刻，求你使我们的心能够安静下来，求你使我们的眼目能够归向你，定睛在你身上。愿圣灵在我们当中引导运行，打开我们的耳朵，使我们能够听，也打开我们的心窍，使我们的心田能够接受道种，能够让你的话语生根。也求你赐下恩典与力量，使我们能够将你的话语活出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去操练。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相信呢，创世纪第22章呢，大家应该是非常的熟悉。如果你手边有圣经的话呢，请您翻开圣经旧约创世纪第一卷书啊，创世纪第22章。那这是非常有名的事件，就是呢，亚伯拉罕好不容易呢，凭着神给他的应许，有了后裔，就是他的独生儿子以撒，那是神给他的应许的后裔。这个以撒呢，好不容易有了，也长大了，结果没想到呢，神下了一个命令，要他将以撒奉献给神。亲爱的弟兄姊妹，这真的是不容易去经历的一个信心的考验。那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这个在新约罗马书第四章，透过保罗的述说，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他真的是我们的信心之父，一个信心的榜样。但是呢，如果我们从创世纪里头的记载，特别呢，不用跑远，22章之前的20章，我们就看见呢，他的信心呢，也是经过多番磨练。他欺骗了亚比米勒，如果当时不是神亲自的介入，我们实在是不知道呢，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会有怎么样的一个结局。可见呢，信心伟人呢，也会有软弱的时候。 因为人的本性本来就是这样，如果不是神的保守和施恩，没有人能够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的。哎，但是呢，为什么亚伯拉罕会在同一个错误当中跌倒呢？这是因为他害怕。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小心啊，害怕、恐惧会成为信心一个最大最大的筛器。就是信心啊，好像呢放在这个筛子里头，这个害怕恐惧就像那个筛子，把我们的信心一点一点的给筛掉了。这个害怕占据他的心，以至于他忘记了神的大能，所以就想用自己的方法来应付困难。两次跌倒都是在害怕里头，他说了谎，他没有尽上他应该尽的本分。当然了，亚伯拉罕被称为信心之父自有他的原因，他的顺服是他信心的基础。他遵守神的吩咐，在以撒出生的第八天就为以撒行割礼。这个表示呢，不仅是他，连他的儿子都在神的约中，要以神为他和以撒的神，要忠心于神。而当神呢，要他照着撒拉的话，把夏甲和以实玛利打发离开家的时候，虽然他内心既担心又舍不得，但他还是按着神的话语，所以呢，神喜悦亚伯拉罕。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的我们呢，都不会比亚伯拉罕坚强，所以我们要效法亚伯拉罕，对神完全的顺服。信心的根基其中一个就是顺服，相信呢，带领亚伯拉罕的神也在我们的生命中会一步一步引导我们走在他的心意里头。那因为我们的神呢，不但是爱我们，他也能够完全明白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就像呢，他知道夏甲和以实玛利的情况，他听见他们的呼求，而他的回应远远超过夏甲和以实玛利所想所求的。当然呢，神聆听祷告不一定等于他一定会按照我们所求的回应我们，但是神会按他认为对我们最好的方法来回应。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对他有信心。那我们今天来看创世纪第22章。好了，创世纪第22章第一节就说，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那究竟这些事以后是多久以后呢？按照创世纪22章第5节的记载，亚伯拉罕称以撒为童子。童子呢，可以说是婴儿，也可以一直到成年人。犹太史学家约瑟夫呢，就认为以撒当时大概是25岁左右。那么是不是这样呢？圣经并没有明明的记载，但是从亚伯拉罕啊曾把木柴放在以撒身上让他背着，还有以撒问父亲的问题，就显示呢，这个以撒呢当时已经很懂事，也相当成熟，可见当时的以撒应该不是小朋友，不是婴儿，可能是青少年，甚至是20几岁的青年人。那么就在这样的一个时刻，神呼叫亚伯拉罕，要他做一件事情，那就是献上以撒给神。为什么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呢？因为神要试验亚伯拉罕。这句话呢，原文直接翻译就是，这神他试验亚伯拉罕。这里的这强调了这位神乃是亚伯拉罕的神，而现在呢，他要试验亚伯拉罕。那记住啊，是试验不是试探，因为雅各书1章13节说神不试探人，但哥林多前书7章5节却说魔鬼试探人，目的呢就是雅各书1章15节的，还有彼得前书5章8节所说的要使人跌倒， 甚至灭亡。好了，那么神试验亚伯拉罕，或者说神试验人，目的是什么呢？有学者呢就指出，神试验人呢，目的是要让人看清自己内心的光景，明白自己的真相。就如呢《生命记》十三章第三节所说的，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那这不表示呢神不知道以色列人的心态，而是借着试验呢，以色列人才会知道自己的内心究竟是不是对神有完全的信服和信靠。而神试验人呢，最终的目的就是要使人从当中学到功课，生命才能够有所成长和茁壮。就如同《生命记》第八章十六节所记载的，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神在旷野试验你们，乃叫你们终究享福，可终究享福。对亚伯拉罕来说，这一次的试验可以说是他一生当中最大的难关了。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二节记载了这一次试验的内容。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有解经学者就指出啊，带着你的儿子应该翻译为请你带着你的儿子。在旧约圣经里，只有五个地方记载了神用这样的语气对人讲话，那分别是创世纪十三章十四节、创世纪十五章第五节、出埃及记十一章第二节、以赛亚书第七章第三节，另外呢就是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二节的这儿。而每一次呢都是神要求人做一些难以想象、难以了解又看来不合理的事情，所以呢神要求并请求人能够完全的信靠他，顺服他的指示去行。这也就是说呢，神完全知道他所要求的事情对亚伯拉罕来说呢是相当艰难的，因为神要亚伯拉罕做一件事，那就是献上儿子，独生的儿子，所爱的以撒。那这是第一件事的描写，就是一层一层这样子描写，强调了以撒是亚伯拉罕心头上的那块肉啊，心尖上的那块肉，是他所爱的独生宝贝儿子。但神现在竟然要求他把这爱子带到摩利亚地去献给神，对亚伯拉罕来说这是何等残酷的事情。摩利亚地在哪儿呢？圣经里只有这以及历代志下三章一节有提到这个地方，是后来所罗门建圣殿的地方。不少阿拉伯人相信呢，耶路撒冷圣殿山的清真寺地下那块石头，就是呢昔日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那块石头。但是为什么亚伯拉罕要在山上献以撒呢？这是因为当时的人呢认为在山上可以和神相交，所以圣殿也是建在山上。而神向以色列人宣告启示的时候，也是降临在西乃山。神要亚伯拉罕把以撒献为燔祭。在旧约所有的献祭里头，只有献燔祭的时候要把祭牲完全的焚烧，一点都不可以留下。唉，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对亚伯拉罕来说是何等痛苦的事。他不但要献上儿子给神，他还要把儿子给烧了，一点都不可以留下。试问天下有哪个父亲能够这样做？而慈爱的神又为何要亚伯拉罕牺牲他的独生爱子？更何况这个爱子还是神自己所应许的后裔呢？有圣经学者就指出，神在这儿呢，向亚伯拉罕 提出了悖于常理的要求。所以呢，神亲自向亚伯拉罕说话。但是呢，神虽然向亚伯拉罕提出了这样不合理的要求，可是神却不是真的要他这样做。因为创世纪作者开宗明义就说，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强调试验。而后来事情的发展也证明了，神会让亚伯拉罕用公山羊来代替以撒作为燔祭。虽然神吩咐亚伯拉罕献上以撒，其实真正要献上的是亚伯拉罕自己啊，因为以撒乃是他的命根子，他愿不愿意把自己的最爱交还给神呢？而以撒也是神给他的应许基石，失去了以撒就等于失去了神的应许，那么亚伯拉罕还能不能相信神的应许必定成就呢？这个呢，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的试验。亚伯拉罕怎么样面对呢？创世纪22:3记载，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亚伯拉罕没有犹疑，清早起来，立刻遵照神的命令去行，带了仆人，也带着以撒，还有准备好的柴，然后就启程往摩利亚地去。诶，为什么亚伯拉罕要先准备好燔祭用的柴呢？这是因为他已经定义要按照神的吩咐去行，所以他做足了一切的准备。弟兄姊妹，立定心志啊，很容易，但是要坚持心志，持守实践，那就很困难。亚伯拉罕铁了心要遵照神的吩咐去行，所以呢，他带着儿子启程。但是从别士巴到摩利亚地，这个距离多远啊？有3天的路程。在这几天里头，亚伯拉罕他有机会好好的去思想，他这样做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在漫长的路途中，他可以随时回头，但他有没有呢？没有。这也就是说呢，他是经过3天的深思熟虑，但他仍然愿意不计代价的遵从神的吩咐。好了，到了目的地，亚伯拉罕吩咐仆人在山下等候，因为他要带着以撒到山上呢去拜一拜，也就是敬拜神，然后呢就回到你们这里来。好了，为什么亚伯拉罕要这样说呢？他明明知道以撒这一去就不会回来了啊，难道他不准备献以撒给神了吗？诶，有圣经学者就解释啊，亚伯拉罕这样说是因为他相信虽然神要他献以撒，但是神的应许必定兑现，那就是呢，他会从以撒得到许多的后代，所以以撒不一定会被杀，甚至呢，以撒真的死了，那么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再赏赐的也是耶和华。无论如何，神总是有办法成就他的应许。而新约希伯来书的作者也说，亚伯拉罕愿意献以撒，是因为他对神的话有信心，他相信就算把以撒杀死，神仍然可以叫以撒从死里复活。我们可以参考希伯来书的11:19，所以呢，他对仆人说，我与童子，就是以撒，回到你们这里来。我们继续往下看，接着呢，亚伯拉罕和以撒就朝着山上出发了。好，以撒呢背着柴，而亚伯拉罕呢就拿着火与刀， 这个火呢，应该是火石或者是火种，是生火的工具。而刀呢，就类似长剑的那种，就是长长的剑那种的大刀，是用来呢宰割尸体的。柴、火种、大刀都有了，但是献祭的祭牲哪呢？没看见呐、啊，所以以撒呢就开口询问父亲。哇，这真的是最后的考验啊。我们可以想象当时亚伯拉罕听到儿子的疑问时，他心里有什么感受，他怎么回应呢、啊、他回应以撒，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圣经学者指出，亚伯拉罕的回答可以有四种意思。第一种意思，我儿，我深信神会预备做燔祭的羊羔，这是信心的宣告。第二种意思是，我儿，神必会预备做燔祭的羊羔，这是预言。第三种意思，我儿，我希望神会预备做燔祭的羊羔，这是他的盼望。第四种意思，我儿，求神预备做燔祭的羊羔，这是他的祷告。四重意思。听了父亲的回答，以撒没有再发出疑问，两个人同行继续往前走，然后他们终于来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筑坛，接着把柴摆好，然后呢，来了，捆绑儿子放在祭坛上，最后拿起刀来准备要杀儿子。这一连串的动作显示了亚伯拉罕的决心，他愿意顺服神到底，就算要牺牲儿子在所不惜。但是另外一位主角以撒呢？经文没有记载以撒的反应，但是很显然亚伯拉罕很顺利的就把以撒捆绑放在祭坛上，可见当时的以撒呢也是相当顺服父亲，否则呢以他年轻力壮的体力，绝对是能够反抗已经超过百岁年迈体衰的父亲。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景况，亚伯拉罕拿着刀准备割断儿子的咽喉，因为杀这个字通常是指杀死祭牲，是用刀呢割断了祭牲的颈脖，就是颈还有脖子。这一幕多么令人心惊胆战。丹麦哲学家齐克果他就说了，亚伯拉罕拿刀杀儿子之前，他并没有向天呼求，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这是神要求他最艰难的献祭，但是当神要求时，没有一个祭是太难献上的，于是他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就在这个最紧急的关头，耶和华介入了，拯救了以撒。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喊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这个显示呢事情紧急，所以亚伯拉罕也立刻回应，我在这里。然后呢，神的使者就吩咐亚伯拉罕，你不可在童子身上下手，一点都不可害他。不可下手，这个原文是不可伸出你的手，也就是呢，不可以用手中的刀呢杀以撒，一点不可害他。原文也可以翻译为不可对他做任何事。天主教的思高译本呢和现代中文译本就翻译为不可伤害他，也就是呢不可以让以撒呢受到任何损伤。为什么不可以伤害以撒呢？若是如此，那么神之前的命令又怎么说呢？创世纪22:12记载，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这也就是说亚伯拉罕通过了这一次的试验。但是我们不禁要问，难道神原本不知道亚伯拉罕敬畏他，现在才知道吗？当然不是啦，弟兄姊妹。 神知道，乃是指透过这一次的试验，亚伯拉罕所行的证实了神所知道的，那就是亚伯拉罕真心愿意顺服神。这是一种通过经历而产生的知道。或许我们又会问，那么神既然早已经知道亚伯拉罕会通过考验，为什么还要他接受考验呢？就如之前我们提过的试验的目的，这一次的考验不但能够使亚伯拉罕清楚自己对神的心意，也能够使亚伯拉罕经过考验之后更加坚定对神的信心，而且呢，也能够成为别人的榜样，使后人可以效法学习。那听了神的话之后，亚伯拉罕举目观看，就看到了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于是亚伯拉罕立刻取了公羊来献祭。学者研究就指出啊，以撒曾经问父亲，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就回答，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羊羔呢，是指年幼的绵羊，但是神在摩利亚山所预备的却是公羊。为什么呢？因为羊羔预表未成年的以撒，而公山羊这个献祭是更适合的。神的预备实在太奇妙了，来的何时也是预备的最好，所以亚伯拉罕就为这个地方取名为耶和华以勒，也就是耶和华必预备。以勒呢，这个字汇基本的意思就是看见，延伸出去的意义就是预备或者是照料，所以思高译本就翻译为上主自有照料。那又有解经学者翻译为耶和华看顾。是的，就在这儿，亚伯拉罕亲眼看见神的预备，亲身经历了神的看顾。有学者呢更进一步的指出，创世纪22:14可以翻译为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也就是锡安山，神可被见到，因为耶和华透过他的预备和作为，让人可以看见他，认识他。当亚伯拉罕取名完毕之后呢，天上又有宣告，这次是祝福。这是因为亚伯拉罕顺服神到一个地步，愿意按着神的吩咐去行，献上了自己的儿子，所以他配得神的应许。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听众朋友，神宣告，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所以神赐下祝福，赐下应许。这个就是神为亚伯拉罕这次试验所打下的分数。愿神祝福你和我，但愿有一天神也能够这样对我们说，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愿神帮助我们，阿们。
你当街里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